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那又到这个点了，开始录节目了啊！你先等会儿，我得喝口咖啡续续命。
你别那么夸张啊！我知道你这个人
啊，
是喜欢咖啡。你不是在节目里面说了吗？
嗯、
现在除了做鲶鱼，最大的爱好就是咖啡和茶吧？
对。
不过最近啊，我发现了一个秘密通道，能实现咖啡自由，成本低到不可思议。
怎么说？
拼多多新年饮品季来了，1块钱有机会锁定365杯瑞幸，这可是一整年的量。
这种概率跟咱们故事里面撞见东西那概率差不多吗？哪个高啊？
这次叠加10周年和新年大促的双 buff， 名额直接翻倍，而且没有任何复杂的任务啊，不用拉人。我试了，流程简单的像幻觉，拿铁、美式新品没有任何限制，都能兑。
这么多，你这好像是提前囤好了战略物资啊！
因为机会就在那儿吧，我把链接找来了，放在视频下方和评论区，给咱们听众呢准备了3000个秒杀名额。如果页面还能打开，就是还有名额，赶紧的去评论区看看。
行，那如果你真抢到了，记得去评论区报个平安，或者呢说说你准备先解决哪一杯。
对，点一下就行，剩下的交给拼多多官方处理就行啊。补给信息呢通报完毕。
好，接下来请大家集中精神，今天的第一个投稿正式开始。好，欢迎收听本期鲶鱼夜话，
欢迎回来。
这期我们是案件啊，其实在这个咱们后台有很多鱼友就艾特我们，或者是给我们私信说你再说说案件吧。
是，然后老鱼就通知我妙妙下期说案件啊。
其实这样的，就案件这个事情，我们在网上面看到很多很厉害的 UP 和主播在做，
对，
我们自己做有点多少有点班门弄斧了，不是专业的嘛。但如果确实我们有收到案件的投稿，或者说这事件跟某些案件有关联，特别是像之前咱们做蜀山新村、还有杭州杀妻案这个案件背后的事情，
对，
无论是否跟灵异有关，我们还是非常乐意拿出来说一说。
是的，
所以后面我们就做了一个特别的分类，或者说是主题吧，就是那些在案件里面的不可思议的事情，或者是案件背后的事情。
是的，
后面但凡是有一篇投稿，我们就给他拿过来用，放到这个专题里面。
是，
那今天废话不多说，我来开始我的第一个案件。第一个案子呢，是来自于我们的叫子弹，他让我们这么称呼他。
子弹，
哎，子弹，子弹说：“你们好，他是97年生人，也是一个资深鱼友，从16年开始警校毕业，现在在青海的盲癌市工作。他说这个城市读盲癌，虽说是城市，其实是一个很小的县。”因为这里是中石油的基地，所以呢才升级成市的。
哦，
这个事情是他办的众多奇案中的一件。
啊，
他后面他会找有时间的时候把这些剩下的案件整理出来，再继续给我们投稿。
哦，那期待啊。
对，这搞的其实25年投的，我压到现在了。为什么呢？
爱压呢？
因为我要跟他再凑一个案件嘛。
哦，
然后尽可能这样来凑，但后面也不会啊。后面只要有遇到值得说的，我们就会拿回来说。其他的可能在网上面找一些。那子弹头的这个事情啊，发生在2024年的12月31号，24年年底最后一天。当天他们接到报警电话说，从县城往油田作业区的路上发现了一起车祸。同时间呢，他们又接到了一通报警电话，就现在是两个事件。一个事件是有车祸啊，就已经是可能是交警通知干嘛的，
对，
说这边有车祸了，你们赶紧派人。有车祸一旦出现人身意外的话，民警是要到场的。
是的。
那这个报警电话里面说的是什么呢？报警人称自己有3个朋友失踪了，现在是第4天，电话打不通，也不来油田作业区上班，去职工宿舍呢也找不到人。所以他们怀疑这3个人有可能是回家了，但是向家人询问的时候都说没回来呀。啊，这么个事儿。因为接到这两起报案的时间是将近晚上12点，就马上跨年了，就到25年了呀。所里面就剩子弹跟他师傅和一个辅警3个人值班，人手是非常不够。于是他们决定先去处理车祸现场，人口失踪的事情只能先放一下。到达现场发现说是一个油田用的皮卡翻车了，已经看不到原车的真容了。
哎呀，
就翻得特别厉害。他们到现场的时候，消防同已经把车里面的人清理出来了，但是他说你们应该能想到啊，就说我跟妙妙说车已经这样了， 你们的人基本上没什么存活的可能。
我就用的词儿叫清理出来了。
对对对对，是
应该救援出来了。
清理出来就证明确实人已经没了。
哎，
地上有三具尸体，死相非常的凄惨且怪异。哎，大家看看为什么怪异啊？说这三具尸体都是男性，但是他们的头皮连带着背部的皮肤全部被撕扯了下来。
啊
啊！你说你车祸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某种巧合
啊？
那你这个巧合同时间出现在三个人身上，那过于巧合了吧？
嗯，
你这三个人坐的可能就是驾驶座肯定有一个人吧，副驾驶有一个，那还有一个人在后面，或者两个人坐后面，有一个人坐副驾驶。为什么这三个人同时出现同样的情况，连部位都一样？当时子弹跟师傅都觉得不对劲，说尸体不对，感觉这伤不像是车祸造成的，而且啊，像是在抛尸。
嗯，
想着可能是因为，就不是要可能是因为啊，就可能是已经造成了尸体上的这种损伤之后，把尸体塞进了车里面，再造成这起车祸，这么个方式。
对，
可是经法医鉴定，死者就是死于车祸，
哦，
没有任何他杀的可能性。但是这也有一点很奇怪，说死者至少死了四五天了，
嗯，
这个就很奇怪了啊！
车祸不当下的吗？
对，问题是他说这条路是通往游区的必经之路，五天了，今天才有人报警，不太可能啊！
对呀、
啊，就是子弹想的是啊，不是子不是子弹想的，子弹他拿到的这些证据和现象分析结果是，这个车祸是四五天前发生的，
嗯，
然后他们因为车祸死掉了。现在才被发现，不可能啊，这怎么看不见呢？就一条路，来来往往的全是车，他们就赶紧去找报警人沟通，确认报案时间的具体情况。报警人说呢，自己是开车开得好好的，突然眼前就凭空出现了这堆残骸，凭空出现。说这无论多离奇，但是事实证据都摆在眼前，这个事情呢，只能暂且以意外车祸结案，已经结了。那第二天他们就开始调查失踪案件了，结果查出来车祸死的就是失踪的那三个人。
嗯，
他这里补充了一下，死的三个人分别叫张十一、张十二和张十三。
啊，这是
啊，报案的人叫张十五啊，因为他们都是张家村人，这个村子的人名都是以第几个出生就以这个数字为名。
这还能这么起名字
啊？就这么很奇怪的起名字啊！比方说，你第八个在这个村子里面出生，就叫张八。
张八
啊！当然了，为了保护大家的隐私，全部匿名啊。
啊，对，
其实不是叫这个名字。
对对
啊，但是这个村子起名就是这么个意思啊。庙一庙二，
哎，
你是庙403，
张三万五，
有可能，但是村子里没这么多人
哦。
啊，可能就百来号人不得了了
啊！
就可能就是两位数的人。那回到稿子啊，说回这个案子，这个失踪案也就结案了。当时子弹以为这两个案子就是一起普通车祸啊，失踪了，就因为车祸遇害了，所以失踪。
失踪
啊，有因有果，这两个案子可以合并结案。
对。
但是在给这个张某某做笔录的时候，他知道了事情的真相。这个张某某就是报案人啊，失踪案报案人，就叫他张三吧。张三，哎，告诉他事情真相。给他做笔记的时候呢，在他家。按照正常流程应该是在局里面做笔记，我在这里其实有跟子弹详细聊过，说不都是在局里面做这个笔记吗？而且好像说做笔记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特殊要求啊，比方说得两个人在场啊等等等等等。他说对，但是因为已经结案了，所以当时是回去做回访，做细节完善记录，用于结案报告，所以这种情况是可以一个人去的。
然后去了张三家里面。
哎，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张三在电话里面非常的反常，就指定说帽子叔叔你要来我家，必须你独自前往，不能带人，而且必须在我家。
哎呦，这话讲的那必须得带点人吧。
因为这个是报案记录嘛，不涉及其他，所以子弹也没多想就自己去了。做笔录的时候呢，这个张三就给他说，我怀疑啊，就是白虎索命。
就是灵异环节出来。
对，灵异环节。他说青海这个地方是自然被保护很好的地方，有很多稀有的动物，雪豹啊、白虎啊、羚羊啊等等等等。为什么这个张三一边害怕一边发抖一边说这个事情呢？原来啊是有因果的。张三跟刚才说的那几位啊，什么张十一、张十二、张十三，这四个同村人，他们四个人在七天前加班，下班的时候晚了， 从油田区回到生活区的路上，他们捡到了一只受伤的白狐狸。
嗯，
几个人把这个白狐呢捡到车上，本来是想着送到救助站的，对吧？也是生命嘛，而且这个可能都是保护动物。但是另外三个人呢，不受控制起了邪念。
啥邪念？要皮呀、
啊！他不光是要皮，回去不仅是把这个狐狸皮扒了卖给了皮草商，同时把肉给吃了。
哦。
而这个报案人张三，因为他的母亲是藏族，所以呢他有信仰就没吃，也阻止过三个人，意思是你们不要做这种行为，非常不好，残害生灵。结果啊，四人大吵一架，这张三就没办法，我确实我一个人也管不了这么多，他们三个人呢，那我行，我就约束好我自己，他就回家了。
对，我自己不吃。
之后三个人就失踪了。得知消息之后，他就去太平间看过了三个人的尸体，在他的感觉里面说，这三个人的死状就跟那个白狐被剥了皮的样子是一模一样。
哎呦，他们后面是那个皮是扯下来的是吧？
对，从头皮到背全部扯下来了，露出了肌肉纹理。同时呢，这也是咱们投稿人子弹和师傅觉得奇怪的地方，说为什么出现车祸的时候，三个人背部的皮和连带着头皮都被剥落，就像被人扒了皮一样。这张三还说啊，说自己回家之后就做了个梦，梦见有一个白衣服女人对他说，你应该庆幸你的选择。当时子弹不知道是自己也被心理暗示了还是干嘛，做完笔录之后，他当晚在梦里面看到一个白衣女子对他说了一声谢谢。整个事情到此结束。之后呢，子弹跟师傅说了这个事情，他也是相对新一些的帽子叔叔嘛，不是老帽子对吧。就师傅听完之后呢，拍着他的肩膀说，虽然我们是帽子不应该信，但是吧，有些事情，哎，师傅后面就没说话了，又拍了拍他肩膀就走掉了。
啊，
那子弹最后在稿子里面说，这些事情其实在他们这个行业里面还挺多发生的，只是大家愿不愿意说出来而已。投稿到此结束。
我靠，这么卷呢？
啊，就是这么一个，
确实没想到这么个走向，
离奇的一个案件吧。
啊，我去，
因为这个事情，其实子弹跟我投稿的时候，我倒是没跟他这么说啊，但是我是想放在节目里面这么说的。
嗯，
他把整个东西写得过于清晰了。我说从任何角度出发，因为我相信会有一些咱们不光是咱们的这个狱友啊，又喜欢，又会有很多帽子师傅也喜欢听这些，对吧？
对，
灵异的东西
正常
啊。不同的帽子师傅可能给不同的 UP 或者是主播去投稿，建议就不要写过于详细，就是对，反正安全吧。无论是对你还是对我们来说都安全。
是确实是这样。因为这事情确实你搁到那个机构出来的事情，对吧？
是。
确实是第一下不大容易让人相信。听下来还挺厉害的一事儿。
我有一个亲戚他也跟我讲过一些悬案，但没有什么灵异的环节在里面。
我那亲戚做了几十年的片警。
他今年可能七十多了。可能年纪大了之后他也愿意去说这些事情，也知道我在做这个事情，就跟我说了不少他们当时遇到就南京地区的，他就是南京某个城区的一个片警，然后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事情，甚至是一些未解的悬案。如果之后有机会并且合适的话，我会拿出来分享一下。
行，
那行，感谢子弹的投稿，祝他在后面的生活和工作中一定是平安顺遂，
是顺顺利利。
哎，对，那第一稿就到这儿。
OK。好，今天我这边带来两案子都是网上找的啊，但也都是咱们鱼友后台跟我说，哎，想听的。
好、
啊，我先讲第一个啊，第一个呢是美国的一个案子。
美国，
对，16年前了，我靠，今年26年了。
对，
说2010年11月10号呢，俄亥俄州的叫维农山庄的一个苹果谷社区，发生了一件诡异的事情，四个人一下人间蒸发，消失了。
失踪了。
哪四个呢？第一个人呢是32岁的缇娜·赫尔曼，第二个、第三个是他的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啊，11岁的儿子科迪，13岁女儿莎拉，还有一个人呢就是缇娜的朋友叫斯蒂芬妮，这四个人都有联系嘛？一并消失了。
是，
我们讲从最早开始讲啊，说当天凌晨的3:45，上早班的叫格雷离开家了，他这早班真挺早的。这格雷呢刚和自己的女朋友分手，因为各自还没有找到新的住处，所以暂时他和这前女友吧还是住在一个房子里面。而他的前女友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Tina。
Tina，
对 ，Tina 的两个孩子也已经介绍过
啊，对，
13岁的莎拉和11岁的柯迪，因为 Tina 今天是上晚班的，下午4点之后才去工作吧，所以她早上9点多起床，送完两个孩子上学之后呢，就约上了闺蜜斯蒂芬妮一起去干嘛呢？去找房子去。
嗯，
当然啊 ，Tina 9点多起床的时候，她的这个前男友3点多就已经工作去了。
是，
当天到了下午4点钟。说这一向兢兢业业 Tina 居然一反常态的啊，直接就翘班了，
不干了，
就是不干了，是吧？
当天不干，
哎，对，确实当天不干，而且啊，没有打任何招呼，这其实特别反常，哎，就有点像可能上班时期啊，我这样就很正常，老于这样，那全公司人都可能觉得奇怪，那不可能的事情啊，
那你应该觉得正常。
我
只有一个可能，就是我们俩就做私活了，对吧？
那。打他电话呢他也不接，
嗯，
第二天呢 Tina 依旧没来上班，
是
他其中一个同事就觉得确实太反常了，
嗯，
那下班之后呢，这同事不知道是因为领导要求还是他自发的行为啊，干脆直接来到 Tina 家里面，
我找他去了，
找他去了，敲了半天门呢也没有人回应，
嗯，
Tina 前男友也不在家啊，
嗯，
总之家里面是一个人没有的，于是这同事我怀疑他跟 Tina 关系还不错啊，他就从旁边一扇已经开的窗户里面直接爬进去爬进去想看看是什么个情况，可能也是担心这 Tina 是不是在家里面遇上什么事情的之类的，
对，
就爬进去，结果一进屋这个场景就把这位同事给吓坏了，
嗯，
只见屋里面是一片狼藉，遍地鲜血，
哎，
啊，他呢也没墨迹，赶紧就报警了，
那你就不好说了，
那
是吧，他要先洗脱嫌疑，
那是当然，这些繁文缛节我们就不细赘述了，总之他肯定就不是这个嫌疑人嘛，
就立刻洗脱了，
对对对对，我帮他立刻洗脱了，
好的好，
对吧，那帽子叔叔赶到现场之后发现 Tina 家里面确实是溅满了血液，但是现场找不到一具尸体或者说是受伤的人，整个屋子里面有明显的打斗痕迹，而且所有的血液最终都延伸到了厕所，
嗯，
他们呢就去厕所了嘛，
是
在厕所浴缸里面，帽子叔叔呢就发现了更多的血迹，还有人体组织。
哎呀，
这就表示啊，这情况就特别危急，
是很严重。
你即使没有人员这个死亡，估计受伤也不轻。
对对
对吧？哎，因为又观察了一下，这 Tina 家啊并没有破门而入的痕迹，所以这警方就认为犯人和这 Tina 就是屋主人，
嗯。
应该认识
相熟，
对，或者说犯人自己就有钥匙
啊。
于是呢，咱们开头提到这个3:40就上班的 Tina 前男友格雷，自然就成了第一嫌疑人，
最大嫌疑。
对对对，那格雷呢，在10号早上凌晨3点多上班之后，一直就没有回来，这已经是转天了，对吧？
嗯，
直到警方联系他之后，他才在11号的晚上，就第二天，
嗯，
回到家里面。据他所说，他10号凌晨3点多上班之后。也不是不下班啊，下班之后他和朋友呢约着一起去外地打高尔夫球去了，所以才一直没回来
啊。
啊，那经调查确实是这样的啊，
嗯嗯，
他有不在场证明，他的嫌疑呢也被排除了。
嘿，
那这案情一下就陷入僵局了。
对，
期间过程其实我就省略了，他们不仅是在家里面搜寻，还在外面搜寻和 Tina 有关的任何线索吧。
嗯，
在帽子叔叔坚持不懈调查之下。终于是在这 Tina 家混乱的现场里面，他们发现了一个线索，
嗯，
发现了一个不起眼的这个沃尔玛的购物袋，里面装着还没有使用的防水布和塑料袋，你说这防水布、塑料袋干嘛用的呢？
装什么东西？
装东西或者清洁用的嘛，对吧？然后呢，他们就去了超市调取监控，
嗯，
调取相关时段的监控，警方呢就看到嫌疑人，
嗯。
确实是有一个人穿着一个特殊的衣服吧，在作案前不久购买的这些清理工具，
是，
这也说明了这个嫌疑人完全是带有预谋的在杀人，
嗯，
根本也不是什么过失杀人之类的。监控里拍到他穿着一个衬衫，在沃尔玛可以说是闲庭信步，
嗯，
而当帽子叔叔突袭他的住处的时候，那你这知道人，对吧，人的这个信息找他住处就很简单了。
是的，
突袭住处的时候他也正穿着那件监控里面衬衫坐在一堆树叶中间。
树叶、
啊、哎，这人我们往后讲啊、
嗯、
而且帽子叔叔当时惊讶的发现这嫌疑人其实啊大家都见过。
谁啊？
当时警方找 Tina 车的时候，
嗯，
就看到他坐在停车场中间，而 Tina 的农夫车呢就在那个停车场被发现的。
嗯，
当时嫌犯是声称他正在等女朋友下班，所以哎就把这个恶魔暂时给算是放走了。嗯，这人名叫霍夫曼。关于他青年时期的记录呢比较少，我稍微查了一下啊、
嗯、
邻居和熟人就描述这人吧，从小就表现出比较诡异而且具有侵略性的一些迹象。
NPD 啊，
他曾被发现呢捕捉松鼠啊、
嗯
捕捉松鼠也不是养着玩，
解剖
食用
啊
就吃。
嗯、
邻居就形容呢他会清理杀死并吃掉这些小动物。
哦，
而且这个人在青少年时期就表现出了对火这么一个东西的迷恋啊，曾多次在这父母的草坪上点火。
嗯、
他还经常坐在自家院的树上或者屋顶上长时间窥视偷窥邻居，所以这周围人呢都喊他叫怪胎吧，觉得这孩子可能是有点善人、
嗯、是
对吧。一直到2000年8月份啊，他犯了宗大事儿。
嗯，
入室盗窃之后呢，为了掩盖罪行，使用了大概10加仑的汽油直接点燃了一处公寓综合体，
直接把楼给烧了、
啊、哎，把楼给烧了。他也因为盗窃抢劫和一级纵火罪被判处8年监禁。
嗯，
后面呢他在科罗拉多州服刑大概6年后啊获释，并且在2007年左右回到了俄亥俄州，就是我们刚才说发生事情的这么一个地方，
回老家了。
对，回到老家之后呢他开始从事畜牧修剪工的工作，但后来因为某些原因失业了。那我们回到当天啊，11月14日是把他逮捕的。帽子叔叔撞开了这霍夫曼家的房门就迅速逮捕他了。
嗯，
但当帽子叔叔开始搜查他们家的时候，却被这一幅怪异的景象给惊呆了吧？
啊，
就刚才我们讲呢，这人不是坐到一滩树叶上面，
是
你还表示疑惑，
对，
就发现这人家里面啊，地上全是树叶，
啊
就铺满了。比方说他家120平，就铺了120平的树叶，
是、嗯，
而且屋内呢堆了像山一样高、数以百计的塑料袋装满的树叶，不光是地上有，墙上也有。整个房间里面全是树叶。
嗯
啊，有一点奇怪是他家院子里看了一下只有2棵树，这么些叶子到底从哪来的？
他收集，他通过别的地方
有可能
啊
刚才也讲了他之前是做树木修剪工的嘛，
对对
对吧。那后面呢警方经过搜寻发现了一个暗门，
嗯，
通往地下室，终于是在地下室里面，也是在层层堆叠的枯叶堆里面，警方找到了已经失踪4天的13岁女孩莎拉。
哦，就是缇娜的女儿。
缇娜的女儿，她当时被绑在一张完全由树叶铺成的所谓的床上面，在地下室里面、
嗯、
仅穿着一个挖了2个洞当做尿布的白色塑料袋。
哎呀，
就囚禁住了。
嗯，
警方也从这位小女孩莎拉的口中得知失踪的其他3个人，包括她的弟弟、
嗯、
她的母亲还有她母亲的闺蜜都已经遇害了。
哎呀
啊、嗯，警方呢马上对这霍夫曼展开审讯，但这霍夫曼啊就不说嘛，
嗯，
一言不发的。时间慢慢过去了，过了几天，到了11月16日，说应该是让这恶魔彻底崩溃的，反而是一个噩梦
啊，
是一个关于食品加工厂的噩梦。他当时不知道什么状态啊，梦见自己在工厂里面拉开一个个黑色塑料袋，
是
里面装满了血淋淋的肉块。他描述是那种胃部打结的真实感让他意识到自己这罪行啊无法掩盖了。然后呢就向警方提出说，只要不判我死刑，我就说出埋尸的地点、作案的手法之类的，
坦白了呗、
啊、最终呢检控官和家属同意了这个凶手的提议吧。
嗯，
也就是这时霍夫曼才终于开口，他供述说最早是11月10号上午、啊、
嗯，
他看到这Tina 受害者送孩子上学之后，他就从开着的窗户里面爬进了 Tina 家。其实不是什么熟人作案、
哦、
就是他们家这窗户不关嘛，
是
对吧。包括这 Tina 同事也是从窗户里面进去，
对对
对就进了 Tina 家，躲在家中，就感觉嚯挺兴奋。
嗯，
很快 Tina 送完孩子回到家之后，霍夫曼呢就用身上的小刀将这 Tina 给杀害了。 过了一会儿呢，缇娜的朋友斯蒂芬妮过来敲门，
嗯，
就其实算是突发情况了，就霍夫曼就刚杀了人也慌，然后干脆他就把斯蒂芬妮给拖到房子里面也给杀了。
哇，
杀完两个人之后啊，你说变不变态啊，这人没有说是赶紧逃离，而是在这缇娜家里面等着，到下午两个孩子放学之后回到家，他先是杀害了柯迪十一岁的弟弟，
嗯，
然后把这十三岁姐姐莎拉给绑住了，
嗯，
之后呢在浴室里面将三名死者肢解之后装入垃圾袋中放到自己车子里面，并把莎拉给带走了，
嗯，
当时莎拉就坐在这三个人的尸块前面，
哎，
啊，为了处理尸体呢，这名失业的树木修剪工利用专业的爬树工具将三名受害者的遗骸带往了布谷鸟鸣野生动物保护区，把尸体呢塞进了一棵60英尺高的空心树之中。
哎呦，
啊，60英尺多高呢？大概18米左右
啊，
因为他有专业的工具，
对
对吧？那霍夫曼最终是面临了包括加重谋杀、绑架、强奸、入室盗窃、篡改证据以及虐待尸体在内的10项重罪指控。
啊，就是一个反社会的变态啊！
对，2011年1月6日，霍夫曼呢，因为供出藏尸地点，以此作为免除死刑的条件，被判处终身监禁且不得假释。
哦，
这就是这么一个案子，且网上都称他为叫树叶杀人狂。
而且俄亥俄州其实他是有这个死刑这个刑罚的。
哎，
我以为美国是都没有死刑。
不是，他每个州的
法律不一样，
独立管理
啊，法律不一样，
法律不一样的。
我以为会是一个特别诡异、吊诡、离奇、手法特别精湛的一个杀人案，没想到是一个这么变态的。
其实很直嘛，这个案子，
啊，
对吧？
而且这什么，他那同事真的是，你从窗户再进去，不是破坏了现场，
那谁知道这事儿呢？对吧？
就正常人，你干嘛从窗户进你同事家？
他进不去，他可能门进不去。
你打报警啊！
我觉得是不是这个外国人，就是美国人，
有这种奇怪的
习惯、
行为模式？
那不知道，反正这人这个霍夫曼是肯定是从小变态到大嘛。
对对对，
包括他对这个树叶的痴迷吧，
这就也挺奇怪的，虽然跟案件本身没啥关系。
对，后面有专家分析他这个心里面可能是，首先肯定是变态嘛，
嗯，
其次是他吃松鼠啥的行为，包括把这家屋子内啊装成这个满是树叶的这么一个状态，
嗯，
其实是寻求一种变态的安全感。
哦，
他只有在这种空间里面才会觉得有安全感
啊。
包括他把这个小女孩啊给囚禁了，这本身是个很畜生行为嘛。
对对对，
他给他铺上这个树叶的垫子，
嗯，
啥的，也是出于他这变态心理。
哦，这么个说法，
总之是个变态的一个树叶杀人狂嘛。
是的，是的，
这就是，这鱼友我真不记得名字，
哦，
反正，你听到就行啊。反正他想听的这么一个事情啊，这事儿呢就到这边。
好嘞，那下面我来续一个啊，来自我们小张哥，这人就叫小张哥，
嗯，
特别有意思，客服号投稿，他说他投的呢是一个叫做糖精杀人案。
糖精，
糖就是白糖的糖。你吃过糖精吗？小时候？
哦，糖精这玩意儿应该不大好吧？
就纯工业糖精，我也是接到这稿子之后我才知道，原来纯工业糖精不大好。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东西啊，
嗯，
虽然对外卖的时候叫糖精，其实是麦芽糖。
哦，那挺好
啊，5毛钱一根嘛。当时讲的就是糖，卖糖精，卖糖精，
嗯，
其实这东西是麦芽糖啊，
就喊它糖精。
当然你把它搞到极致啊，你把一斤搞成一克，它就变成糖精了。
哦，
就大概这个逻辑吧。小张哥呢说自己是合肥人，他们那个县当年有这么一个案子，是老婆跟岳父一家把老公给杀了。他说自己算是1/3的见证者。
就是怎么个见证？
哎，为什么这么说啊？为什么这么奇怪的说法？是因为他见证的角度非常奇怪，
嗯，
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奇特。那小时候呢，他非常顽皮啊，经常跟一些小伙伴上窜下跳，到处玩。今天去树上摘果子，明天去地里偷土豆。实在没事做的时候呢，就追着村子里面人养的大鹅到处打。
嚯，那挺厉害
啊！
能打过大鹅
啊？括号一般都打不赢。
哦，那行。
他们这群人里面有个小伙伴啊，就叫豆豆啊。豆豆很不一般，他外婆是隔壁村子非常有名的师傅。
哦，
他们当地呢称之为神婆，因为隔壁村子其实不是很远，他们偶尔也会到豆豆家里面去玩。豆豆跟外婆是住在一起的，所以每次只要去他家，几乎都能看见豆豆的外婆在给人看事情，
嗯，
啊，络绎不绝可以说是。 当时年纪小也不懂这个，说信吧也信，但是没啥敬畏心，更多的是觉得很神奇。而且呢，豆豆外婆看事啊从来不收钱，会有一些人给他带一些米面粮油什么的，包括糖果饼干之类的都可以。一般来说只要是糖果饼干这类就便宜豆豆和他们这群孩子了。
那肯定，
外婆就直接哎，孙子你吃吧。
对，
然后这群小孩子就给分掉了。事情发生那天也有三四个人一起去豆豆家里面，但其中有一个叫小康的突然就闹肚子，最后呢就只有咱们投稿人小张哥跟另外一个人去找豆豆玩。他们三个人啊在豆豆家里面也没啥事情做，就玩扑克牌，不是打扑克，是接龙或者抽乌龟之类的游戏，玩了得有一小时，觉得挺无聊的，就跑去捉迷藏了。豆豆外婆家挺大的，但是是那种传统的农村宅子，两间屋子加上院子这种，其实如果要仔细找的话他肯定是能找到人的。玩了几把之后呢，轮到小张跟豆豆躲了，因为豆豆他很熟悉地形嘛，自己家就拉着他呢躲到了一个地方，外婆的房间里面，或者说外婆用于工作的房间里面，躲在了一张供桌下面。
躲供桌下，
为什么要躲这里呢？因为这个供桌上面铺着一张很大的桌布，从桌面一直铺到地上，
垂下来了，
哎，垂下来的，他们就掀开桌布躲进去了，压根就没人知道。而且他们想的是那个小康，不是小康，是另外一个小伙伴，没说名字啊，说这个小伙伴其实挺害怕神神鬼鬼的。所以呢豆豆觉得他应该不敢进外婆看事拜神的这屋子找我。
那无敌了
啊，摸清楚了人的行为轨迹是吧，
对对对对，
行为模式。当时他们刚躲进去没一会儿，竟然真的有人来看事了。外婆平时是不给豆豆进这个屋子的，除了偶尔过节还有些特殊节点需要在门口点一根香，然后一步三鞠躬拿着香进来。所以呢这个时候豆豆就立刻对咱们小张比了一个手势，嘘，别说话
啊，
被外婆发现我们就完了，
就完蛋。
两人躲在桌子下面就听外婆在外面跟人说话交流，没一会儿大家突然都不说话了，出现了一些琐碎的声音，也不知道外婆在干嘛，也看不见嘛，说可能是在做法。当时小张跟豆豆啊还是不敢说话，生怕就给外婆逮住了。心里面就盼望着说赶紧结束吧，被逮住我们俩一起要挨揍，
对，
让你看事的就赶紧看完走吧。就想这件事情的时候呀，突然听见豆豆的外婆咳嗽了一声，然后用了一个非常陌生的声音说，姐姐啊你不要再找我了，我已经在阴间不在阳间了，他们一家那天晚上是用糖打蛋把我迷晕的，我还没有死，他们用什么什么颜色的蛇皮口袋把我给套上了，在后面挖了有一铲子把我深埋下去了，坑里面都见水了，然后他们在土上面啊种了黄豆。说这话。他说虽然这两个人当时不懂鬼神，但是他们能听出来是杀人的。
那是啊，
听了这话就吓死了，更害怕的躲在桌子下面不敢动，同时呢冷汗狂流，豆豆自己都憋出眼泪了。又过了好一会儿，估计是外面来看事的这家人啊又哭又闹，反正折腾了挺久，他们躲在桌子下面呢也不知道外面的具体情况，感觉应该是给外婆给解决了，或者是算准了吧。又不知道等了多久，终于是外面没声音了。两个人呢小心翼翼的从供桌上面探出脑袋看了看，确实房间里面没人了，赶紧溜出去。当天的事情就此结束。后面一直是等到咱们小张哥上了初中，他才知道当时自己跟豆豆是目睹了一场真正的走阴仪式。
走阴，
对，这话从头说起啊。当年有种东西叫糖精，咱们开头说的这东西，应该是化学原料，很甜，但是呢吃多了人会中毒会晕。最早说的是那家夫妻感情不和，一直有争执，那有一次呢估计吵得很凶，这夫妻两个人呢吵完架带着孩子一起从河边坐渡船去对岸的岳父家。去了当天晚上，岳父一家呢就用糖精煮了鸡蛋糖水把这个丈夫给晕倒了，迷晕了，
火
啊，后面就消糊了。
哎呀
啊，这比较直接了，
积怨很久了，这是
这咱们就不知道了
啊。
那过了很多天以后，这姐姐就这男人的姐姐一直找不到他，联系不上他，产生了怀疑，就去问他老婆。他老婆说在岳父家吵架之后呀，他就说自己外出打工了啊，就没回来。这姐姐一直打电话打不通，尝试联系了这个男人之前的一些工友，都说没见过呀，就越来越怀疑，最后找到了那个摆渡的老头。不是说坐
船，
老头说 很多天前百度他们一家三口过去，但是几天之后呢，只有他老婆带着孩子回来了。这男的姐姐就到处找，后面村子里面有人告诉他说，哎，隔壁村有一个神婆特别灵，什么小孩丢魂啊，大人被吓呀，他全部能搞定。你这样吧，你找这个神婆啊，走阴，也就是关落阴。
那
当时这姐姐啊，实在是走投无路了，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去找了这个神婆。那不用多说了，这神婆就是豆豆的外婆嘛。
对，
后面就是等这个姐姐找到豆豆外婆的时候，就出现了他们小时候看到的这一幕。
嗯，
当年因为躲在桌子下面看不见，加上呢也不知道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虽然有那么点害怕，但是没有觉得特别恐怖。只是豆豆后面给咱们小张说了这个事情的全貌的时候，他就越想越害怕，真是太恐怖了。
嗯，
还有一个事情啊，这事情有个后续，说当时姐姐一听就忍不住了，跑到县公安局把事情全部说出来了。开始帽子叔叔也不愿意出警，你这没证据啊，你这是什么话？
嗯，
我们凭你这一句话就出警，那以后这工作不用做了呀，无法开展了呀。说你这个只是怀疑，不能当切实证据。他姐姐在帽子叔叔里面闹啊，说你们不去调查，不去挖这个地，我就自杀。
哎呦，
就躺在地上拿了那农药干嘛的，实在闹不过。然后这帽子叔叔呢分成两路，一路传了他岳父一家过来询问，另外一路呢就带着人去挖。第一队还在半路上，另外一队人就在电话里面说挖到了，
挖着了，
挖着了。
哎呦，
那个年代说县电视台的记者都被通知来了，用的什么袋子，被埋的时候穿的什么衣服，埋了多深，在哪个位置，上面种了什么，全部对得上。
嗯，
跟豆豆外婆说的是一模一样。当时这个新闻在他们那个县城几乎是轰动全城。他说那时候他自己稍微，就咱们投稿人啊，稍微小了一点，家里面人呢不让看电视看到很晚，他并没有从电视里面知道这个事情。
嗯，
但是呢据他一个堂哥，比他大一点的堂哥说，我在家里面看到这电视了，新闻报道了，说这个新闻报道当时那个年代可能比较尺度比较大，新闻直接给拍全乎了，
火不打码，
对，不打码
啊，
全部拍得非常的清楚，他也被吓到了。所以哪怕到了如今，他父母这辈的人都能记得起这个案子。
那
投稿到此，
视觉冲击太大，是吗？
是的，
这也太狠了，
非常狠。
这走年间狠人也多，
就其实现在估计也会有这种，
只是、哎、是有，
对吧？
啊，
也肯定为了一些原因就不可能报道嘛。
对，
而且就肯定也是，就算报道也会把他大骂打得比较死。
嗯，
其实豆豆在投稿，不是豆豆啊，就是小张哥。小张哥在投稿里面跟我们说的特别清楚，把具体的新闻的内容啊，他们发生地啊之类的全部说了。我这边因为考虑到隐私问题，就给全部匿名了。
嗯，是，
也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稿子。也是至此我才知道糖精这东西能把人迷晕。
你这啊、嗯，是，我觉得这、
嗯，
我就从小就觉得糖精这玩意儿不好。我就不是说你刚才讲那麦芽糖。
啊，
就说那个添加剂之类的
哦，添加剂，
嗯，加糖精东西是不是吃的不好
啊？是是是、嗯，我也是知道这些，无论什么东西啊，你只要到极致，它对人体都可能不太好。
肯定，吃完会晕啊、哦，
嗯，吃多了可能会晕，他就直接用这些东西。但是我又因为我对确实我对食品安全这一方面知识比较匮乏一点，我不知道这糖精加多少，然后这人吃了会晕。然后想到的是那个周星驰的一电影，全家32口吃砒霜，然后那锅都给熬成粘稠状了、嗯。说你会吃吗？可能这东西加一点点，
是有肠胃的那一
啊，有肠胃的那一、
哦，
可能这东西就加一点点，你人就会
就不行了。
对对对，
是
啊。当然有一句话，刚才我给妙妙圆一下，大家叠个假，大家别往心里面去啊、
嗯。
添加剂都是经过咱们国家安全验证的，也有很多科普博主都有说过，大家只要。能上市的基本上都不太会有问题，大家就
是
不要过于、
对,
对吧，
对对对
啊，像有些就是有些人特别经常在网上面说一些让人觉得很恐慌的话，其实大家、还是放心。
对，我刚才是抛开伎俩谈毒性。
对对对对对、
啊、是，
也是感谢咱们小张哥的投稿，祝他后面能够平安顺遂了。
是的。好，今天最后一个呢，也是 B 站后台私信的啊，一位鱼友说想听的这么一个事情，
嗯，
我们就从这个印度的事情啊，第一个讲的美国，第二讲印度的，
是
说2023年4月16日，在这个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的文奇亚村啊，38岁农夫赫姆拜马克瓦纳和他35岁的妻子汉萨本被发现惨死于家中，
哦
啊。 但他们死状啊特别恐怖、
嗯、
说让上门的这警方、啊、都觉得有点诡异
啊。
两人的尸身呢是躺在一个自制的类似于断头台的装置上
啊，
哎，自制的断头台、嗯、啊，旁边呢还有火坛、鲜花还有祭品
啊。
这两人呢刚才讲尸身，尸首呢早就没了，
头没了，
头呢是好像设计好的一样被这断头台切完之后落入一旁的火坑中，已经被烧的扎的不剩
啊，
是这么个是这么个场景吧。
嗯，
现场可以说极其血腥，但是警方在发现了死者留下的遗书之后确认了这是一场自杀、
哦、他们自己做的断头台，
自杀是早有预谋的自杀献祭。
哦，
说遗书中呢交代两个人是自愿结束性命的，并且托付家里面照料自己这年迈的父亲还有两个正值十二三岁的孩子。
嗯
啊，最先目睹这惨烈一幕的正是这两个孩子，
嗯
啊，后面才报警。按理说呢，他们一家虽然说不是多富裕，但是也是吃喝不愁，生活比较安稳的。
是。
然而，就在案发前一年，这对夫妇呢却发生了一些变化吧。
嗯，
他们呢在自己住处呢用装粮食塑料袋搭了一座临时的寺庙。
嗯，
我也不知道怎么搭的，并且供奉着印度教的主要神灵。
啊，
湿婆神的照片，
哦，
啊，供了，这么个照片之后呢，两个人就有点像着了魔一样，每天都把自己关在里面啊，就祭拜，
嗯，
其实事情就是这么简单，但是我觉得，尤其是印度这块地方，
对，
活人祭祀事件可以说是
屡见不鲜，
真是屡见不鲜，而且屡禁不止，
嗯，
2019年就发生过一个案子，64岁女性上帝萧在寺庙参拜之后啊。被12个人秘密策划杀害，然后被砍头。
哎呀，
这主犯普拉迪普帕克塔就说，做这么个恶劣的行径吧、
嗯，
是为了在宗教仪式上安抚他亡兄的灵魂。
你安抚
就把人家给宰了。
对，你安抚你亡兄灵魂，你干嘛杀一个无辜的人啊？
2022年呢，有一个巫医叫巴格瓦尔辛格。伙同妻子和另外一个男子3个人诱骗了2名50多岁女性至祭祀现场、
嗯、
残忍的将这两个人肢解，也是作为仪式的祭品。
哎呦
啊，这可以说是真是屡见不鲜
啊，
啊，就事情到这儿就差不多了
啊。
我主要拿出来说一点，我觉得在这个时代下这些事情让我感觉更毛骨悚然、
嗯、是，
对吧？
是是，
你说这个都说不要迷信，迷信、
嗯、
确实这个
在他们的这个国情的情况下、又是种姓制度，
对，
在这种情况的怎么说大环境里面，这个事情吧你没有办法去避免。
我觉得信仰这东西人类历史走下来是必然是存在的东西、
嗯、
对吧，信仰应该是
对
积极的支持人向上的，
是的，
你这种迷信的让自我毁灭或者甚至你去毁灭他人的这种，
对，
就有点离谱了，
让人简直是无法接受、
啊、对，这就是咱们后台鱼友想听的这个网上叫湿婆献头案，
湿婆献头案、
湿婆献头案就讲到这。
哎呦，这是印度比我们看到的，就是它真实的印度比我们远比我们在网上看到的更加恐怖。
对，
因为大家一提到印度第一反应可能就是脏乱差嘛，就吃的，对吧？
嗯，
主要是吃的，但大家其实不知道印度它，我有咱们的这个帽子叔叔鱼友啊，他说印度是全世界毒品第一大国。
哦，他还是毒品第一大
国。第一大国，你是大家提到毒品第一反应什么？巴西、哥伦比亚、美国，跟印度没得比。
嗯，
其实你很难想象吧？
我真很难，因为之前我是看的哪个数据，应该是强奸犯最多的、
嗯、
那个强奸
也是印度，
也是印
度，都是印度。
对对对，
就他们的这个道德观念里面，总是印度加上道德观念里面，可能对这些事情不像我们这边有高强的道德观，
嗯、
他们只能通过法律来进行一些层面的约束吧。
我当时查这个湿婆献头案的时候，哎，这情节不对呀、啊
嗯，
但是又有点对
啊，是，
就是很多这种事情，
是是、嗯、是，
要么是自我献祭，
嗯、
要么就是妈献祭他人，真畜生，这个是啊，
对，是的、
啊，这个行为我觉得真的是有点
令人发指吧，可能说
有点可怕了、嗯、是，
行，那今天也差不多了，说的这四个案子吧，比较完整的一期。 那跟之前一样的，如果说你有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随时给我们投稿，任何平台都能发来投稿，两颗放里投一个就可以了。咱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